第259集，看看我们湖南的湘妃族吧。播音：微信哥。接到恩师手谕后，直隶总督李鸿章不顾年关已近，百事重杂，冒着严寒长途跋涉，由保定来到了江宁。去年他从湖广总督任上调到直隶，接替恩师的职位，同时接手天津教案的扫尾。那些日子里，师生二人就经案、洋务以及国家形势做了多次推心置腹的密谈，在这些方面，李鸿章完全赞同曾国藩的看法，尤其对兴办洋务，李鸿章表现出比恩师更大的热情，而且脚踏实地的办实事。在苏府任内，他筹建了上海炸弹局、苏州机器局，在蜀江督任内，不仅大大扩展江南机器总局，又独立开办了金陵制造局。李鸿章利用这些军火工厂大批生产枪炮子弹，装备淮军，使淮军成为当时武器最为精良的军队。他不顾人员，在捻军被镇压后坚持不撤淮军，并把刘铭传、潘鼎新、张树声、吴长庆、周盛波、周盛传以及弟弟李鹤章、李昭庆都一一安置在掌管兵权的高位上，形成了他的强大羽翼。其兄李汉章又最会做官，弟弟一调走，胡都一职就落到他的手中。汉人同胞兄弟俩并视为总督，清朝开国以来尚无先例，朝野内外都说李家已取代了曾家，成为天下臣民第一家了。曾国藩听了，心里有时也难免泛酸，但更多的是欣慰，甚至还有些感激。学生胜过老师，不正是体现了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吗？欧阳兆雄讲过这样一件事，那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，他去福州看望老朋友，左宗棠放言曾国藩不如自己，他对左宗棠说，带兵打仗，曾国藩或许不如你，但识人用人却强过你多倍，曾的门下人才济济，你的储君除开你这个统帅外，再无第二人。谁不如谁，后世自有公论。欧阳兆雄这番直爽的批评，说的左宗棠哑口无言，面有愧色。就凭左宗棠面有愧色，曾国藩也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。何况李鸿章的事业对他来说，血肉相连，息息相关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有李鸿章的兴旺和强大，就能确保他的事业后继有人，他的声名不会因人死而灭。纵观数千年历史，几多人在生时声势显赫，炙手可热，人一死，尸骨未寒，便遭唾骂鞭挞，一生名望扫地已尽。曾国藩知道自己在对待洋务和经案的处理上结怨甚多，倘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将自己的思想贯彻下去并取得成就的话，一旦倒下了，便也可能逃不过鞭尸扬灰的结局。现在有了李鸿章，有了他的不可动摇的权势和一班子占据要京的部属兄弟，估计二三十年内自己还不至于身败名裂。曾国藩对自己十年前选定李鸿章作为传人的决策很为庆幸，并感激这个争气的门生，且佩服他心理上的坚强， 胜过自己。由此，曾国藩也宽容了李鸿章宠荣利禄、计较太深的毛病，师生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水乳交融的新阶段。李鸿章在天津期间，亲眼看见恩师在轻易的指责下，精明的愤怒和内心的愧疚交织下，如触水火、如坐针毡的艰难处境。望着恩师每况愈下的病躯，他已预感到恩师来日不多了。当读到这次手谕中，此次晤面后或将永别，当以大事相托的话时，李鸿章于是不顾一切地南下江宁了。师生见面之后，李鸿章把荣鸿选拔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提了出来，李鸿章立即欣然赞同，并认为这是徐图自降的根本措施。为保证此事达到预期的效果，李鸿章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，使这个被后人誉之为中华始创之举、古来未有之大业的大胆设想臻于成熟。曾国藩这几天很兴奋，反反复复和李鸿章讨论各项细节，最后决定由李鸿章拟稿，二人会衔上奏。李鸿章的奏章本写得很好，入幕之初，曾国藩叫他掌书记文案，几个月后便称赞说，少权天资于攻读最相近，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，将来建树非凡，或竟清除余澜，已未可知。现在经过十年督抚生涯的历练，他的奏章更显得精当老辣。李昼的最大特点是条理缜密，文笔洗练，一件破天荒的大事，他用2000余字便将传记必要性、如何进行、预期达到的效果以及12条具体事项叙述的要而不凡、面面俱到。主要指点为选年在13、4岁至20岁之间的充盈子弟到美国去学习15年，每年选30名，连续派4年，共120名，朝廷派正副委员管理，估计一切费用总和在120万两左右，首尾20年，每年拨款6万。曾国藩看后很满意，只是在批驳不必出国可就在国内学习的言论时，他添了一句话：古人未学其余者，须隐而置之庄月之间，又日百闻不如一见，可见亲历其境之重要。在读到要立足现在，着眼长远的培育人才方针时，他添了两个比喻：成山始于玉盔，续爱期于三年。古文家曾国藩认为，一篇上乘奏章，文字上除清晰简洁外，还要适当的加点文采，这样读起来才不感到枯燥，并可传之久远。所谓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，就是讲的这个道理。他给袁溥选的奏章范本就十分注意言文兼顾，全篇都妥帖无误后，他把草稿交给了文房善写，好让李鸿章亲自带到京师去呈递。李鸿章明天就要启程了，中午曾国藩在都署内设宴为他饯行，官场要员和故旧好友聚于御堂，给这位年富力强、功大未显的协办大学士敬献一杯杯美酒。堵塞满耳的奉承话，李鸿章甚是高兴，但也略感纳闷。恩师说有大事相托，这些天来除谈些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外， 并没有说上几句心腹话。大事难道就是指的这件事吗？午后，满天的阴云裂开一道空隙，玉里多日不见的东阳射进两江都署，好比一幅淡墨画就的大观园图，突然加上红绿五彩，眼前的一切顿时光彩四耀，富丽堂皇起来。正在书斋里饮茶闲聊的曾国藩见此情景，情绪大增，笑了对一旁的门生说：“少荃，去看看我们湖南的香妃竹吧。”“上哪里去看？”李鸿章显然被恩师的话弄糟了。“你随我来。”曾国藩起身，李鸿章随后跟着。在李鸿章的眼里，恩师是明显的老了，臃肿的皮囊里裹着干瘦的身躯，脖颈细长而多皱，毫无光泽，就像一截脱水的老苦瓜，背弯着，两个肩膀一高一低，从皮帽里垂下来的花白辫子稀疏尖细，犹如一只沾了白粉的老鼠尾巴。与27年前初次在京师见面时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只有稳健沉重的步伐仍保留着昔日的气概。曾国藩将李鸿章带到了西花园，这西花园本是李鸿章设计的，当年一把大火把天王宫烧得变成了瓦烁场，什么都损坏了，唯独那艘石舫却不曾受到丝毫影响，依旧好好的停泊在原处。同治四年，曾国藩赴捻战前线，李鸿章梳理江都，开始筹划重新修建都署。有人建议将石舫炸掉，李鸿章制止了。今天，当他看到浮游在碧波中的石舫时，顿生亲切之感。他兴致勃勃地穿过九曲桥，在石舫上细细端详了好一阵子，才尾随恩师来到湖岸边的竹林旁。好一片令人喜爱的竹林啊，石质隆冬，草木凋零，唯有这竹林依旧保留着满身青翠，真不愧岁寒三友之一。就在这一片大竹林的左边，一条曲曲折折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，把曾国藩和李鸿章导向了一片小竹林。小竹林前面有一座按荷叶塘农舍形式建造的小房间，专门为赏竹休息之用。曾国藩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一黄馆。一黄馆里陈设简单，正中墙壁上悬挂一幅郑板桥的墨竹图，但那不是正式的真迹。曾国藩从郑板桥后人手中借来，请彭玉麟临摹一张。板桥的画上还有一首他自题的七言绝句：“崖栽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歇小五朝周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曾国藩对这首诗赞叹不已。彭玉麟写不出板桥体来，曾国藩也写不出，无奈只得以自己的行草体录下这首诗。裱好挂上后，曾国藩笑着对彭玉麟说：“我们俩人合伙打劫了板桥的珍宝，今后九泉之下如何见他呀？”彭玉麟也笑着说：“剽窃者是我，敌仗虽录了他的诗，但没有用他的体，传播他的诗，他还会设宴款待你老嘞。”曾国藩开心地大笑了一阵，他觉得很久以来没有这样快活过了。 曾国藩将门生领进了议黄馆，在中间一张小方桌旁坐了下来，桌面铺了一块白布，上面摆了几样糕点。房子里早生好了木炭火，暖融融的。仆人过来蒸好了两碗热茶。少玄，这就是从洞庭湖君山移来的香妃竹。曾国藩靠在棉垫椅背上，指着窗外的小竹林，对李鸿章说：“你以前见过这种竹子吗？”“
没有。”
李鸿章答应了一声，对着窗外看了一眼，然后走出御黄馆，进到竹丛中，他要细细欣赏这一片有着神奇色彩的罕见竹林。